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52章第1节，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收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好，这里都是讲到说神重新恩待他的百姓，西安、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众女子，这些所讲的通通都是指神的选民、神的余民，在经过各样灾难痛苦当中仍然信靠上帝的人。那么神要更新他们，他们原来是那么羞辱被掳，那么现在神要他兴起，要不是再有羞辱，而是披上了能力。以前哪有能力，以前只有软弱，现在有能力啊！我们也赶快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总记得保罗说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总记得十字架的道理啊！十字架是叫那些强悍刚强的人羞愧的，我们不是故意用低姿态，但是我们真是越看到自己的软弱败坏而去依靠上帝，就越有能力。这个能力千万千万不要变成一种强权欺负人，这种能力是荣耀上帝的，是当然也会击打那些恶人的，但是这种能力就跟保罗说的，神给我们权柄啊，真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我们有的时候那个该被败坏的人呢，他被败坏了，但是总的是要造就那些属神的儿女。我们披上能力，求主让我们不是有很大的拳头去打人，打击魔鬼是对的，但是让我们有更柔和谦卑来彼此的建造。好，先是披上能力啊，我们讲圣经新约旧约都喜欢讲披上穿上，这并不是说我们里面就不一致啊，只是外面这个穿得很漂亮，里面男盗女娼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信称义的确有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披上基督的华美，而就我们的本质本身来讲的话，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虽然也越来越圣洁，也应当越来越圣洁，但我们里面总是还是不够完全，不够美好，我们总是里面还是有污秽，因为我们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所以我们，但是即便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靠着主，我们应该活出来，活出来。所以披上就是要让人看到，而不是指虚假的意思。好，披上能力，能力是一个衣服，被人看到你真是有能力，不是口头说说的。然后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被人看到你真是华美了，有主的荣美，有主的荣形。就是我们说信心、行为、内心，这也是要密切的结合。虽然在我们人生总是不一致的，有的时候信心很大可是我们的行为就根本没有办法活出多少。我们说十字架旁边强盗就是这样子，但是假以时日，在天上他一定会活出来的。那么我们的行为可能很好，可是我们里面可能很污秽，但是我们希望求主帮助我们，是真的从里面发出来的良善，从对主的信靠，有看得见的行为，有看得见的爱，有让人经历得到的。我们不因此称义，我们是因着信心称义，但是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些由信心发出来看得到的，好像衣服一样的那种荣美。那你的得胜也有跟另外一个相对的，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不再进入你中间。这意思就是说，你们不会再被这些外邦人欺负了，外邦人不会再进你的殿、进你的城、进你的国土了。好，这我们当然也要了解。这并不是说教会就变成闭关自守的，或以色列就变成闭关自守，脏的人通通被赶出去。我们是非常欢迎所有有罪的人进来哈。只是这个是在讲到说神的儿女的更新，里面越来越更新，不再有那种掺杂，不再受到羞辱，不再受到这种败坏啊。那个在我们这一生恐怕都不能够，但是神是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啊。 那你不要让这些东西进来败坏，你就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即便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称义成圣了，我们仍然求主帮助我们。事实上我们越是称义成圣，我们越是求主让那污秽的东西不要进来，我们给机会，那你怎么能够怪上帝也让这些仇敌趁虚而入呢？当我们心中是主作王的时候，外邦人那些不洁净的污秽的就不再进来了。这我们再一次说，不是不传福音给他们，不是不欢迎他们了，而是把那个未受割礼和不洁净了解成罪恶，那就很对了。我们要拒绝这些罪恶。那么第二节，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本来尘土呢，也在圣经里也是一再讲坐在灰尘中，两个意思，一个也是羞辱，另外一个是悔改。记得吗？尼尼微城的人也坐在尘土中。那你需要悔改，当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羞辱。那但是各位，我希望这个不是叫我们厚脸皮，但我们真的是知道，虽然我们一生都需要悔改，每天都要求主的赦免，求人的饶恕，这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总是还是罪人。但是我们也真求主让我们是越来越活得圣洁良善，而且是看得到的。我们的羞辱，我们那个被魔鬼羞辱，被罪恶羞辱的那个，因着主的宝血的洗净，因着圣灵的充满，因着我们越来越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把那些尘土抖掉。我们起来坐起来了，我们坐在位置上了啊。我们讲过说坐在灰尘里面那是很羞辱的，坐在位置上常常是荣耀的，而且表示工作都做完了。站着的时候常常好像还要继续伺候的样子。行是跟主同工啊，坐行站躺都有它的圣经里面的含义啊。这里是坐在位上重新得到荣耀了。西安被掳的居民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这我们也讲过，就好像是每个人颈子上被绑起来一样，然后一连串的这个囚犯、这个、战俘被掳去做人家的奴隶，现在这些都成了过去，不再有这些羞辱，不再有这些被掳的，因为主已经叫我们得释放。我们真的要说，我们要把这个用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哈，我们不愿意把这些用在说我们把其他国家的人或者非我族类的人这样字面上的消灭他们。当然如果他们不悔改，最后神是会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但是我们现在是属灵的征战，让我们跟魔鬼作战，不要再被他捆绑而能得胜。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把他们卖给人家做奴隶，但是没有要钱，意思就是耶和华巴不得快把他们甩掉，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价值，连买一送一都不是，赶快把你丢掉，不要钱的啊！各位，不要钱的东西在路上我们通通不要，不管印的多美的单张什么或者是什么宣传品，我们通通不要。这个便宜没好货，无价更没好货，那这里就在形容以色列是没有价值的，神要把他们丢掉。神原来是他们主人，他们既然丢弃神了，而且神给了这么多机会，他们不悔改，神就把他们就卖在敌人的手中，而且不要钱的。那这当然是给以色列羞辱中又更大的羞辱了。圣经里也有讲了哈，诗篇44篇12节那里也讲到说我们是怎么被卖的。那当然这些都是形容的说法，神不卖我们了，神是让我们受到管教了。他那下面无银被赎，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不是指他们没有价值。好，今天你真的要赎一个人的话，那假如他是那个绑匪绑的是有钱的人，越有钱的人的小孩或者是他所心爱的东西，那赎价就越高啊。我们是那么高贵，我们是神的儿女，虽然堕落起来真是堕落的好可怜，那神是不是要好好的付一番价来赎我们呢？好，这个答案是也不是。神付了很大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嘛。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身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当然也不是说那赎价要给谁，好像给了魔鬼给了巴比伦一样。那赎价就是说上帝花了很大的代价把我们救回来， 对我们人来讲是没有花任何代价，所以也是没有价值，没有花什么钱。我们人自己不是筹了一笔钱让自己被赎回来，这是没有钱的，这是不要钱的。但是呢，就神来讲，他是为了他的公义，他可是让耶稣为我们成为代价啊。这里也是在讲到说，你们无因被赎，只是说上帝做非常奇妙的事情，像丢弃你们要把你们丢得一干二净一样，要救你们的时候就是把你们通通救回来，根本不跟仇敌做任何的打交道，就是我要把他救回来就救回来，无因被赎。第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第五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好，这些我们再一次要说，都是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哈。如果你看这都是上帝的计划的话，上帝好像在自导自演一出剧，我们觉得荒唐。但是我们说神的确在计划每一件事情，但是一点都不荒唐，因为我们从人这边来看也是每一件事都非常公平，那神计划一切当然更是公平了。他在讲历史。起先最早的时候，我的百姓下到埃及，以色列下到埃及，那倒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啊，这就是神很奇妙的带领，让以色列到埃及解决他们饥荒的问题。当然这跟约瑟的被卖，神永恒的旨意都有关系。神对亚伯拉罕早就说过这样的话，神也给迦南人再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然后这400年呢，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做苦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在神的计划中，不管怎么样，埃及人呢也是在虐待神的百姓，当然他们也受到了当受的惩罚，在那里寄居，那不是他们的地方。后来回到了神给他们的地方了，亚述人又来欺负他们。就亚述人的暴虐来讲，欺负是无故的，就神的旨意，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0章已经看过，神使用亚述来管教以色列人。当然后面还有呢，还有巴比伦呢，还有波斯啊这些。那耶和华说，哎呦，他们这样被掳去哈，这样被掳去，我在这里做什么呢？你会说，上帝啊，这正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不但你在那里做什么，我们要说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们嘞？就好像我们曾经讲过，神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的口气，当他在说我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意思就是说，那你又在做什么呢？啊，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讲。哎，我如果神问我们做什么，我们之所以没有好好做，是因为我们的神好像让我们一再碰到很大的苦境啊。好，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主都有他的美意，他在管教他的儿女，他在显出他的公义，他在让他的儿女被管教被炼净以后能够有更大的荣耀。我在做什么？我在计划执行这一切的事，而且我的宽容，我给那些恶人的宽容，包括以前给以色列宽容，后来给亚述宽容，已经够久了。他们天天在辖制我的百姓，固然百姓该被惩罚，但是他们是的恶意已经够久了。他们那个呼叫，那个大声的喊叫，这种呼叫呢，有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在圣经里就是好像是在呼叫自己的神，另外一方面来羞辱以色列人，那也就是在羞辱以色列的神。哎呀，他的名天天受亵渎啊，这我们也要说，在今天也是一样啊。哎呀，基督徒怎么做这种事，教会怎么做这种事，牧师怎么做这种事，教会怎么有这种丑闻啊，在教会历史上这更是多了。哎呀，神的名真是在被亵渎。当然在我们基督徒丢主脸的时候，教会丢主脸的时候，天主教基督教其实都犯错了，我们都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真的很是，如果不是主耶稣的宝血的话，真是我们觉得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了，真是很没有脸。神的名受到亵渎。那 当然，这又是神的公义也显出来了，他也在惩罚他的儿女。我的儿女犯罪，我对他们刑罚更重。神不怕自己的名受到亵渎，神不怕，基督徒没有高举，神的名。神当然希望我们高举他的名，但当我们羞辱他的名的时候，神的公义固然世人会笑，但是对那敬畏上帝人来讲，哇，神真是轻慢不得的哦。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神的传道人，神的仆人，越是重用的，一旦越得罪了上帝，一旦是明知故犯，神的手也是更重的。所以我让我的名整天受亵渎，但是我也不会永远让他受亵渎，我会让我的百姓真的悔改了，然后我重新伸他们的冤，重新给他们披上华美的衣服，重新来惩治那些曾经用来惩治的那些恶工具。百姓会知道我的名，这个知道我的名是表示对我的完全的认识，包括我的公义，包括我的拯救。耶和华的名是什么？耶和华的名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名是什么？耶和华名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便以谢。每一个名都表示上帝他所做的公义、慈爱、智慧、全能的作为，每一个名都显出上帝的本质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知道到那日啊，到那日我们也看过好多次了，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做大事的日子，主审判的日子，主恩待的日子，是每一天。但是在历史上我们比较多是讲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特别是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那一段他拯救和刑罚的日子。那不过在历史上天天都是，包括耶和华让百姓伸冤，他惩治恶人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我说这话我会成就的，我预言也会成就，不管是刑罚的预言或者祝福的预言都是我。那我们在约翰福音也看到，是我其实也是上帝的名字，就是我是啊，我是一切的良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美好，我是说话的，我是赐生命的。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这个佳美的脚中，我们这在以前以赛亚书也看过哈，登高扬声报告，那报佳音传平安，好信息传救恩，这当然都是就是传福音的使者啊。这些人是最讨人喜欢的。哎呀，恭喜老太爷啊，生了是个儿子哈，我们不是重男轻女，我只是模仿一下啊，恭喜啊，你们全家你儿子考上状元了，恭喜啊。我去报好信息通常就是有赏，当报坏信息常常还要先说你要先恕我无罪，免得你发脾气把我杀掉了，两国相争不宰来死哈，这种去报坏消息都是很危险的，有的时候还是会死。那我们再报好信息，我们脚中加美，当然我们非常承认，当我们报好信息给人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不听，我们也是会甚至会死亡。这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来报好信息的，施洗约翰也是来报好信息的，但是都被不是被钉死就是被砍头，我们也不能例外啊。不过我们还是知道，我们在传信息的时候，那真是好信息，那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好信息。你中了乐透考上联考，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好信息，因为这都会过眼烟云。当然如果是出自神的恩典很好，但是如果不能叫我们更信靠上帝，哎呀，那些只是叫我们骄傲自大而已，而且那个快乐很快就过去。让我们都不断的报好信息，好信息当然就是说福音啊，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啊，好信息是说以色列人你可以回归啦，你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但这里好信息，注意好信息啊，平安啊，这个救恩啊，都是神来拯救了，神来恩待了。诶，神不仅来恩待拯救你回去了，我们回去干嘛？回到耶路撒冷干嘛？如果不是去以耶和华为主为王的话，那也没意思。就像你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说在出埃及33章，摩西说你不去我们就不去了，有神才是很美好。 第七节继续看下去，我们讲说传好消息的人，他的脚是佳美的，脚中是佳美的。嗯，我们穿起福音的鞋，到处不管人听不听，这是佳美的，这在神眼里是佳美的，主的仆人也会觉得是佳美，不管有多少的血汗眼泪，我们都很欢喜。但这个一定要传的福音是上帝的福音，上帝如何救我们的福音。那这也可以有很多的内容，包括我们可以说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或者这里就说上帝作王。因为神作王，那又包括很多事啦。神一直都在作王啊，神没有不作王啊。各位，只是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称颂的时候，那个是神在地上真的是掌权了啊。我们真的要说，万膝都不向他跪拜，都去拜假神的时候啊，敌人嚣张的时候，巴比伦嚣张的时候，亚述嚣张的时候，其他宗教嚣张的时候，无神论嚣张的时候，教会堕落的时候，神仍然作王，神从来没有改变。只是那种作王，就是那个是在神的震怒之下，神就任凭世人在那里犯罪啊，就是要引起神更大的审判。但这里的作王呢，就是一方面也是预表将来主耶稣的作王，把仇敌消灭了，让他的儿女，特别是他的心腹，成为一个真的专心爱他的心腹，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那是神作王了。一直都在作王，就跟从神的眼里，其实约瑟早就要做宰相，不过是到30岁的时候才实现。那神是比这个更实际的，不管包括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全世界最灰暗的时候，没一个人承认上帝，上帝仍然是王。这个比地球是圆的，没有人承认是圆的，大家以为都是方的，它还是圆的，还要更真实。因为一切的真理都建立在上帝，上帝就是上帝这件事上，上帝作王了啊！这是好消息，就是哦，他削平了敌人。我们再说啊，没有削平敌人的时候，或好像没有看到削平敌人的时候，好像敌人嚣张的时候，神也是王。只是他削平敌人，让他的儿女回归的时候，而且儿女真是尊他为大的时候，那真是好消息啊！那就是神的儿女跟神真是其乐融融，那不是救恩的彰显，那不是平安的实现，那不是好消息吗？为什么这个人脚登山何等佳美呢？因为他登到锡安山，跟锡安山讲到说，好像跟山讲这个事，当然跟山讲也对了哈。我们也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说 Go tell in the mountain 啊，到山，到海，到海岛，到各地去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降生，传什么？传耶稣从死里复活，传什么？传神作王了。我们信靠他，我们在传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跟山讲，我们跟那些可能受到很多伤害的，包括锡安山受过极大的羞辱的讲，神又爱你了，神一直都在爱你，但是现在他的爱已经显出来了，已经显明出来了，像罗马书一样，其实从来永远神到永远神都爱我们，但是这个彰显好像是耶稣来显出来，耶稣从死里复活显出来，而我们再能够传扬，而听到的人再能接受，那就显然的更清楚了。第八节，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要听，要听什么？要听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诶，这个报佳音的人原来就是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是什么呢？守望的人我们在以西结书看过，常常守望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要看敌人有没有来，所以敌人看敌人有没有来，然后吹角警告全城，所以敌人要射箭是先把守望的人射死，射死以后他们进来潜伏攻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防备，所以守望的人很危险。但是守望的人如果他看到的不是敌人来了，他看到的是朋友来了，友军来了，那他岂不也是非常大声欢喜的，就像马拉松赛的那个起源一样，跑到死我也要把这个我们得胜的好消息跟人家讲啊！所以这个守望的人在，其实他就在等主的再回来，等主的应许的实现。 那这也有点像我们在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是警醒的。我们不是一天到晚眼睛看着，哎，他有没有从天上降下来？不，我们是天天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主里面，主也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上班，好好的上进，但是我们是活在他里面的。我们是，一切以哎呀，他什么时候回来为我们一切的动力，这样让我们更洁净自己，更辛勤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不管是在被掳的地方或任何一个地方，当他们真的是悔改，然后心里有那种爱主的心，不是别的了，我就等我的主像心腹终于能够专心的等新郎的时候，哦，感谢主，就大家一起来唱，一起来歌唱，又要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会亲眼看见，哈，当然我们这个如果照字面讲，等候了70年回归，很多人根本没有亲眼看见了啊。那这个是属灵的眼睛看见，看的是更清楚。我们要等主再来，也不一定是亲眼看见啊。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在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而且我们随时随地把它更丰富更完全的接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愿我们今天就看到，即便世界一片黑暗，我们在许多的失败当中，我们亲眼凭着信心眼睛看见主在做王，而且最起码他可以在我身上发号施令，他的旨意可以在我身上畅通无阻。这要求主帮助，不靠主的恩典我们是办不到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